3月14号星期四，好久都没做瑜伽了哈，然后今天正好尊巴课被取消了，就去做了一次瑜伽，感觉这不是锻炼身体，而是治愈身心的一次 therapy 心理治疗的过程。我是一点汗都没出，但是在最后放松冥想的阶段流了眼泪。这个 instructor 就是这个瑜伽老师，他就说了哈，最后在冥想的阶段说，我们要爱自己，你觉得你足够爱自己吗？我们对别人实际上都很友好，尊重，鼓励，感谢，包容，但是往往对自己过于苛刻挑剔啊。然后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允许自己去享受，允许自己放空，允许自己原地踏步，也允许自己去感受，感受那些开心的，也感受那些难过的和忧伤的啊。心里想着那些无条件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们，让你的心灵充满了爱。要先去爱自己，才能更好的去爱别人和爱这个世界。我天哪，当时你知道在冥想的那个阶段，躺在瑜伽垫上，然后听着非常治愈的音乐，他说出这样的话哈，真的很打动人。然后另外他还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，想象力比知识更加宝贵，知识只能带你从 A 到 B， 但是想象力可以带你到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。然后在放松冥想的阶段，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毛巾，上面还喷着那种治愈的树木的香气，然后盖在眼睛上哈，然后再听着他说的这一切，让人的心里整个都变得柔软了。所以我觉得瑜伽不只是让身体变得柔软，然后身体的拉伸，实际上也是心灵的一种舒展。这个跟尊巴完全不一样，尊巴那种跳舞啊运动啊，就是能让我可能这一天完全不开心或者觉得很无聊的时候，然后你去跳上这一个小时，从一开始的强颜欢笑到变成真的很开心。然后瑜伽就是刚好相反，就是它会让你整个人静下来，然后让你更加去关注内心，你掏空纷繁复杂的这种声音，把自己的内心啊都擦干净，然后看到心底最柔软的最脆弱的角落，然后你同时把一束光照进去哈，照亮那些角落。不过听下来我可能还是更喜欢尊巴哈，这可能跟性格有关，就我获得很多能量是和人的这种交流中获得的，而不是跟自己的交流中获得的。这个跟内向的朋友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哈，这个没有好坏之分，就外向的人他是在社交中获得能量，而内向的人呢，他在社交中他觉得输出是一种赋能，就给别人能量，所以这个社会才能够达到平衡，对吧？有人在赋能，有人在接收这个能量。所以我呢做完尊巴之后，通常是啊蹦蹦跳跳很开心，一路唱着歌就回了家。但是瑜伽呢刚好相反，一路都安静的哈，然后眼睛里闪着泪光，然后想着这个老师说允许你自己去忧伤，然后我就去忧伤哈。但是 overall 整体上其实我是一个比较阳光的人，所以可能更喜欢尊巴。 OK， 说的太多了哈，今天就聊一个小新闻。 TikTok它是美国最火的社交软件，其实在国内也是如此哈。它国内的名字叫抖音，大家都知道。在美国 TikTok 是最火的社交软件，大概有 1.7 亿的美国用户，相当于是美国 50% 的人的手机上都有这款软件。你想作为一个外国公司可以在社交媒体的诞生国杀出一片天地哈，反而后来者居上，超过了 Facebook， 超过了 Instagram， 所以它还是非常厉害的。 TikTok 它虽然注册地在开曼群岛，但是母公司是北京的字节跳动哈，他们有非常厉害的算法，算是行业里面的独门秘技，也就是针对用户的喜爱啊，看你看的内容，然后去分析你，有一个很明确的用户画像，然后继续给你推他认为你喜欢的东西，通常还蛮准的，让很多人不知不觉可能看到手机没电。美国的年轻人一样哈，对这种 TikTok 是非常上瘾的，他们在上面社交，上面聊天，上面看新闻，上面娱乐，很多人都致力于做 TikTok 上面的 influencer 哈，就是这里面的大 V 或者网红，然后也可以开始赚钱等等。那美国政府实际上一直都觉得这么火的一款社交软件，但是 Made in China 这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风险，所以从4年前实际上他们就在想办法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对付这个 TikTok。其实虽然美国政坛是非常分裂的，在基本上很多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致，就是你是左我一定是右，但是在怎么样去对付 TikTok 这个问题上却达成了空前的一致战线。 众议院今天投票通过了一个针对 TikTok 的限制法案，要求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在6个月之内出售他们的美国业务，就相当于是他们需要把自己的美国业务独立出来，然后这家公司卖掉哈，然后要卖给一个美国公司，任何一个出价合适的美国公司，否则6个月之后就会禁止 TikTok， 这个软件可能就要从各种这个应用商店里面下架。那现在众议院投票通过了，接下来要参议院来投票，通过之后然后就递到总统办公室哈，然后总统签字就可以正式生效了。那不出意外哈，这个应该会继续往前进，然后最后会立法成功，然后必须这个 TikTok 需要去卖掉他们的美国业务。此前呢，为了阻止这个立法， TikTok 还动用了这个用户弹窗的提醒功能，像他们在美国的 1.7 亿的用户群发了那种 notification 哈，然后上面就写着 speak up against TikTok shutdown， 赶紧起来反对哈，要关闭 TikTok 的这样的立法。然后用户在这个弹窗的界面只要输入他们的邮编，然后就自动会转到他所在选区的议员的联系方式，然后一键在这个上面一键拨打电话给议员办公室去表达不满。其实这样是非常非常有力的发动草根用户，然后你想这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一起去打电话，其实还是非常有威慑力的哈。他们周四发了这样的信息，然后隔天又发哈，说 your freedom is at risk， 你的自由受到了威胁，打电话给议员去阻止这个立法吧。所以说这连续的这种 notification 的轰炸之后，很多议员办公室的确也遭到了很多电话哈，然后这个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去表达他们的不满。那这个举动就更加剧了美国的议员对 TikTok 的警醒啊、警惕以及反对。因为他们觉得说你看这 TikTok 在年轻人中多么有影响力，只要一个 notification 哈，就只要在平台上一推送，那这些年轻人真的会去这样干。那未来万一 TikTok 在上面发一些比如说偏向于民主党的或者倾向于共和党的这种内容，号召大家给谁去投票，这是很容易去操纵民意或者操纵选举的哈。他们认为这更加危险，所以赶紧哈，你必须投票通过加快立法。那我们说吧，这个大概会通过哈，大概这个法案会生效。那实际操作层面又会怎么样呢？就算 TikTok 它会被立法强制出售它在美国的业务，但是中间也还是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，因为毕竟这个字节跳动是一家啊国内的公司，所以它还受到国内的监管，这个还要在国内再审批一道哈，这个可以不批，所以这个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，从法律的层面来说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，就算他真的要卖哈，那他现在美国的这部分的业务说估值大概有2680亿美元，那到底谁有资金能够竞购这个平台？这样高的估值实际上可能会吓走很多真正的投资者。而且你想啊，假如说就算微软买入了 TikTok， 然后呢你买了只是这些用户，买到了这个平台，但是 TikTok 底层的这种算法，这种 algorithm 啊，它这种大数据怎么样去分析画像，这个东西它可能不会把它的算法一起卖掉，它也没有这个义务去卖掉它的这种所谓核心 IP 核心资产。所以最后你买的只不过是这个平台和用户哈，到底值不值这个钱，我估计那些投资者或者下一个想接盘的人也需要再考虑一下。早在4年前2020年的时候，当时川普还是总统哈，他就下令这个 TikTok 必须要出售美国的业务，跟现在基本上如出一辙，那个命令来得更急。当时 TikTok 美国业务的估值只有500亿美元，你看4年里面它基本上增长了将近4倍多哈。这种估值高涨也是因为它确实广告收益看起来很好哈，这2023年的广告收益大概就有86亿美元，在美国这个市场用户量也非常的大。所以到底这个 TikTok 会不会被迫卖掉哈，究竟卖给谁，谁能吞下它，这个交易到底能不能够达成，我们还有待于观察。好了，今天就聊这个，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四。